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能够聚集在你的脚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话语，真是何等的宝贵。这些话实在是深入我们的心中。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好像听见你还在对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愿意向我们说话，因为借着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才能够认识你。若不是你借着你的话语把你向我们启示，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来认识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今天开始要来正式的来读路德记。主，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帮助，因为如果不是你来教导我们，我们读这样一卷书就好像读故事一样，我们只是听故事，我们没有看见作者怎么样小心的用他的文字要把你自己的真理向我们表达出来。主，求你给我们从你来的智慧跟悟性，能够真正明白怎么样来借着从作者所使用的文学的技巧跟文字的表达，我们可以真正来认识你，也能够从路德记里面真正听见你对我们说话。把今天早上的课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对，好，我们这个路德记哈，来先给大家一点这个心理建设。我们现在读呢，是读一个文学的作品，而且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叙述的文体，所以我们真的要学。我不知道各位当中有多少人是学文学的。我是学科学的，所以呢真的是需要学习怎么样来读一个文学的作品，一个叙述的文体啊。如果我们有人学文学，我相信会比我更能够 appreciate 啊，觉得更能够欣赏这个文字的啊著作。好，那么我现在发现我们的时间不太够用，因为呢我们今天是要讲到第十节，但是已经还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要尽快来讲。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啊，那也因为这是一个叙述文体，是个故事，所以你们会看我的讲义跟我以前的讲义很不一样。以前讲义我一定都给你们分段哈，然后把里面的这个前后的大纲什么都把它写得很清楚，但是这个呢我就一就只能每一节这样子讲下来，因为它是个故事，是连贯的啊。虽然可以分段，我也请你们分过段，你们把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都这样分，可是到底它还是个故事啊。好，我们就先看第一节。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首先，在这个开场白的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提供两个很重要的事实。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时间的一个指标，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啊。你们如果做了作业，我相信你们都已经去看过《士师记》第二章。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士师记》这段时间是介于耶稣亚死后到扫罗被高利作王之间这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我们晓得在社会上跟宗教上都是一片混乱啊，这个四世纪的时候，所以是一段很黑暗的时期。那么什么是士师呢？士师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所兴起的一个地方性的，不是全国性的啊，地方性的军事的英雄。军事英雄，因为我们读四世纪，我们会看到每一个士师主要都是带领他们去攻打他们欺压他们的敌人，所以是一个地方性的军事英雄。主要的目的，士师神兴起士师是要借着士师拯救以色列人脱 脱离一些地方性的统治。那么在士师记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个这一段经文，在你的作业里面是不是我有提到，我们可以看见在士师时代是一个循环，不断的重复的循环，他们离弃神，神就借着外族来统治他们，然后他们就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把他们从外族的统治里面拯救出来。好，那么因此这个时间的指标就提供一个很黑暗的一段历史的背景。换句话说，路德记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是在一段很黑暗的时期，是士师秉政的时候，这是第一。那么但是这个士师秉政还有一个文学方面的功用，意思就是说在路德记这卷文学的著作里面，在这个文学的著作里面这一卷士师记不是，在第一节也有一个文学的功能，这是跟第四章的十六节，我们要看跟第四章的十七节哈、啊，第四章的十七节最后我们看到提到家谱，四章十七节，这个拿厄米他得了这个孩子，就给孩子起名叫厄贝德。接下来说，这个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然后十八到二十二节就是那个家谱，但是我们看见，主要这个家谱是要追溯到谁呢？追溯到大卫王。所以这个开头的这一节士师秉政的时候，跟末了四章十七节提到大卫是一个，我们叫做说是一个互相呼应，或者说是把整个路德记包在这两节经文的里面，作者借着这样的一个文学的一种表达法，让我们看见大卫是神赐给以色列国一个新的领袖，因为在士师时代这个国家缺乏领袖，在这样一个真空的状态之下，针对士师时代这个国家缺乏领袖的真空的状态之下，神透过他在以利米勒这个家庭的悲剧当中对这两个无助的寡妇所施的恩慈和眷顾，就赐给以色列国一个君王换句话说作者用这样的一个安排，要让我们看到针对士师时代国家缺乏领袖这一种真空的状况，神透过在以利米勒这个家庭的悲剧当中对两位完全无助的寡妇所施的恩慈，就赐给以色列民一位君王大卫。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最后我们看到要提到这个家谱，不然的话这个路德记如果只是为了，当然我们知道它的主题是要讲到一个恩慈的生活，那不需要把家谱列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头尾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作者把整个路德记就包在这个里面，所以一方面提供我们一个很黑暗的历史背景，但是同时有这样一个目的，让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向这两位无助的寡妇施恩慈，就供应了赐给这个以色列国一个君王，就是大卫。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他说是国中遭遇饥荒，在士师记的记载当中没有提到任何的饥荒，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记载关于饥荒的事情。为什么士师记不记载？因为饥荒不是士师记作者所要传递的信息所关心的，所以士师记没有写，但是并不表示没有发生饥荒。那为什么路德记记载？因为我们知道路德记这个饥荒跟整个路德记的故事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晓得在这叙述文体里面作者是选择性的记载。那么在圣经里面饥荒的产生常常是跟神的审判有关我们知道有所谓约的咒诅里面饥荒的产生常常跟神的审判有关，但是 关于这一点，在这里，在路德记里面，作者怎么样，完全没有说到，作者保持沉默。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就不要读进去，不要说啊，饥荒是神对于罪的审判，所以你看这时候他们这个家庭什么，他们是在这个国家在神的审判之下。虽然在圣经里面的确饥荒的产生常常是出于神的审判，可是在这里作者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把这个事实提出来，然后他就保持沉默，他没有说是因为神的审判啊。好，然后我们就看到接下来说，在犹大伯利恒，为什么他要加上犹大伯利恒啊？我们的作业有请大家看约书亚记十九章十五节，因为在约书亚记十九章十五节记载另外一个伯利恒，那个伯利恒是在西布伦支派的地界之内，然而这个伯利恒不是在西布伦的伯利恒，这个伯利恒是在犹大的伯利恒，所以呢他要特别说明是犹大的伯利恒。犹大的伯利恒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以南差不多六英里的地方，耶路撒冷的南边差不多六英里的地方，很近。我们现在想想，所以我们去以色列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就从耶路撒冷坐那个巴士过去，很快就到，我们都去了伯利恒，我们看到耶稣降生的地方哈，其实不是很远。那么第二，伯利恒这个名字是面包之家的意思， House of Bread， The House of Bread， 伯利恒这个名称是面包之家的意思。那么在伯利恒的确盛产小麦、大麦、橄榄、杏仁还有葡萄，其实这些就是巴勒斯坦地方的 农产品啊，小麦、大麦、橄榄、杏仁跟葡萄。那在这个地方伯利恒是面包之家，可是在这里却国中遭遇饥荒，这伯利恒这一家的人没有得吃，所以这里是有一个反讽的意味在里面。面包之家竟然没有食物，面包之家竟然没有食物可以让他们吃，所以事情不是很乐观，事情不是很乐观，这就成为以下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件的一个线索，或者说一个先驱，事情将会大大的出问题。面包之家没有面包啊，而这样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岂不跟当时的局势是很相配合吗？时正是世师秉政的时候，是这样一个黑暗的时候，所以我们这样子就要体会这种读叙事文体哈，就是好像你看一出戏剧，你就要去用这种文学的的这种心态去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看见他说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很特别，当他介绍这个家庭的时候，他没有提名字，有一个人，他没有说哦，有一个人名叫以利米勒。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作者介绍是以整个家庭来介绍，他没有提到特别的名字，他们是以一个家庭被介绍给读者。那这个家庭有一个妻子，有两个儿子，所以一共有几个人？一共有四个人。那这一种方式就把我们带入某一个期待里面，然后这一家人他们往摩押地去寄居。我们在作业里面也请大家查考，摩押人是谁的后裔？罗德的后裔啊，创世纪十九章罗德跟他的长女所生的。那么摩押人在历史当中世代是以色列的人的敌人啊，这次我作业有给你们民数记二十二到二十五章，还有生命记二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所以我们知道摩押人跟以色列人之间是世代的仇敌。那摩押地在哪里呢？在旧约里面，摩押地是位于死海以东的山区，死海以东的山区。那么在沿着死海的东岸有一条差不多是二十英里宽的肥沃高地，啊，在摩押是位于死海的东边的山区，但是沿着死海的东岸有一条宽约二十五英里的肥沃高地。换句话说，那一片高地其实是很肥沃的。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在犹大地有饥荒，可是在摩押这个地方有粮食。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往摩押地去寄居，通常只有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人才会到外地去寄居。我想我们也是如此，没有人是会没有事就要到外地去寄居，只有在很严重的状况之下，人才会往外地去寄居。那在旧约里面一再警告不可以欺压寄居的人，在利未记、在出埃及记、在生命记都有这样的经文警告我们，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欺压寄居的人，就表明寄居的人是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不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没有人要离开自己的本地去外地寄居。那么什么是导致人会寄居的两个原因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提到的，一个是战争，一个是饥荒。在战争跟饥荒这两个原因的促使之下，人才会寄居。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确就是因着饥荒，这个家庭就不得已往摩押地去寄居。但是我们要注意，作者告诉我们他们去寄居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饥荒，是没有得吃。我们不要又开始发挥很多因为他们受了审判，所以这是他们的罪，又是所以他们这个必须这个在审判之下等等的，就是说作者只是很清楚说明他们去摩押寄居的唯一的理由就是为了食物，是为了食物。好，然后第二节终于他们的名字开始被介绍，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以利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可能是我的神是王， My God is King， 我的神是王，或者神是王，或者 God is King， 我的神是王，或者神是王。当然我们如果要再进一步思想，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名字可能跟整卷书的要启示的真理是可以配合，我的神是王因为的确只有耶和华他是在他的百姓当中作王。然而第二个，这个他的妻名叫拿厄米。拿厄米的意思我们在第一章的第20节看到，拿厄米就是甜的意思，在第一章20节有提到。但拿厄米呢，这个字也有可爱的意思 lovely 或者是 pleasantly， 很令人喜悦的、可爱的，或者是甜的，这是拿厄米。那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马伦跟基连这两个名字的意思我们不是太清楚，不是太清楚。然后接下来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为什么要加上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我们先看怎么样的人是以法他人。在历代志上第二章18节到19节，还有第50节，历代志上第二章18到19跟第50节，第四章第3节到第4节，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要请你们翻了，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把它讲完。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叫做加勒，他娶了一个妻子，名字叫做以法他。加勒娶了以法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户尔。那么这个儿子户尔在这我刚刚给大家经文里面就说明他是以法他的长子，就是以法他跟加勒所生的长子，加勒还有一些其他的太太那么而这位户尔是以法他的长子，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住在伯利恒的人的先祖，换句话说他是首先住在伯利恒的，是住在伯利恒的人的先祖。所以什么人是以法他人呢？以法他人就是伯利恒城原始的居民，原始的居民，这个原始的居民就是户尔，户尔的子子孙孙，他的后代，而户尔是以法他的长子，是以法他跟加勒所生的，所以以法他人是伯利恒城的原始居民。那么为什么作者要描述他们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这个目的是为了要加强这个悲剧的程度。 因为这个以利米勒的家庭，他们的先祖是建立这个伯利恒城，是世世代代居住在这个伯利恒城。而现在因为这个饥荒，以至于他们必须要到摩押地去寄居，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而且呢，这是一个很痛苦很艰难的迁移，要连根拔起去到摩押地。而且我们刚刚说了，摩押地是世代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原因就是因为那地方有的吃，有食物，所以他们就往那里去。所以这是以利米勒为了要保存他的家庭，因为摩押地有食物，他就做了这样子一个不容易的选择，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迁移，整个家庭迁到摩押地去。接下来我们看，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我们中文翻到了摩押地，如果你看英文 NASB 的圣经，我建议大家你们读这个路德记啊，参考啊 NASB 啊那个版本的圣经 New American Standard， 因为这个版本的圣经是最直译，就是原文按原文直译，所以有很多字我们可以从这个英文版本比较能够看见作者的用字，因为我们想要叙述文体，作者的用字很重要，每一个字都有他精心的啊，就是说运用这些字。所以在这里原来是说他们进入摩押，不是到了，是 enter， 他们进入摩押。然后这里我们中文翻成住在那里呢，原文是留在 remain there， 就留在那里。所以他们进入摩押而且留在那里，这样子一个表达，就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停留不会是一个短暂的停留，进入然后留在那里，这不会是一个短暂的停留。接下来第三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原来他就说然后啊 then， 然后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我们看见第三节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是很，对我们来说是会给我们一个 shock， 一个惊讶，因为以利米勒死了，作者用很简洁的手笔记载，没有说明什么时间，没有说明什么地点，没有说明什么环境，没有说明原因，就是以利米勒，然后以利米勒死了，非常简洁的一个手笔来报道以利米勒的死，那就留给我们读的人心里面就会有很自然会问，为什么他为什么死，是不是因为他犯罪神刑罚他，或者神有什么特殊的计划吗？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手法就把我们很快就吸引到这个戏剧的里面，以利米勒死了。好，但是接下来其实他这个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啊，把次序那个文字的次序把没有照文字去，原文是说 then 这个Elimelech died，先说他死了，接下来说他是拿俄米的丈夫，那这个次序很重要，为什么呢？当接下来再重复提到他，却把他称为是拿俄米的丈夫，那这就在旧约里面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来描写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我们知道在那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里面，一定是丈夫在，一定是这亚比米勒的妻子，可是呢却称亚比米勒是拿俄米的丈夫，所以从这里开始故事的注意力就转向拿俄米了，拿俄米就跑到舞台的中心去了。所以以利米勒死了，然后他是拿俄米的丈夫，然后接下来我们这里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剩下妇人啊，在这里第三节的时候，如果我们看 NASB 哈，是剩下他和他两个儿子，剩下他和他两个儿子。 我们如果仔细的来读第一章，我们会看见，事实上在第一章里面，拿厄米这个名字并不被特别提到。换句话说，虽然第一章有提到拿厄米，也有出现过大概四五次，但是如果你算那个比例的话，拿厄米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的被提到，多数的时候他是被称为妇人或者他，拿厄米哈是被以妇人或者他来称呼。那么在这里就是他剩下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在第五节的确说啊，第五节反而我们中文翻译把他说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第五节其实是剩下妇人没有丈夫啊。那么接下来其实很多你看都是他，第六节就是他和他两个儿妇，第七节他和他两个儿妇，虽然啊第九节提到拿厄米，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往下读，你会看见很多时候他仍然是多数用他来称呼拿厄米。那么为什么作者在第一章里面不多称用拿厄米来称呼，而用他和妇人来称呼，主要是进一步加强拿厄米落到何等卑微的一个状况，连名字都没有了，被他的 identity 就是他只是被称为是妇人或者是他啊。好，然后我们看第四节，这两个儿子呢，第四节后来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他们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在这里叙述者又是很简洁的报道，没有提供任何的细节，没有讲到他们是如何这个 dating 啊，怎么样谈恋爱，怎么样结婚，而且甚至也没有说明跟摩押娶摩押妻子是好或者是不好，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神一再警告他们不可以娶外邦女子，其实都没有讲，所以是很简洁。但是这个简洁就是要我们看到希望的火花被点燃了，这个以利米勒死了，然而这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摩押女子为妻啊，因为婚姻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欢乐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婚宴啊，婚姻是欢乐的事情，是一个欢乐的时机，不但婚姻可以得着婚姻的伴侣，而且期待着生儿育女可以来延续这个家族，这是在在那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是他们一般的对婚姻的一种看法观点。然后接下来说这两个摩押女子，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那我们看到在这里介绍这两位摩押女子的方式跟介绍那两个儿子的方式是一样的，都是以成对的方式来介绍，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是用这样子成对的方式来介绍。那这是希伯来作者他们介绍具有相同命运的角色的一种普遍的写作的方法啊，常用的方式。当他们要介绍命运相同的角色，他们就用这样成对的方式来介绍，这是他们常用的方式。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贯穿第一节到第四节的骨干是什么呢？第一节他们往摩押地去寄居 go， 第一节我们看到他们往摩押地去寄居，第二节我们刚刚说了他们进入摩押地，中文翻成到了其实是进入 enter， 进入摩押地，然后他们留在那里，现在到了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住在那里。有没有看到他们去，他们进入，他们留在那里，现在他们住在那里。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家庭他们就越来越生根牢固的就种植在摩押这个地方。那么一住了几年呢？在这地方告诉我们说住了十年啊，住了十年。这个时间是不短的一个时间，所以呢就要表明这样的寄居 这样子的一种定居，而且这个时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延长就使我们啊，就是作者就要显出他们要回家乡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好像我们现在我们来到北美，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在这里已经住了20年、30年以上，我们要回家乡的希望就更，我们要真的搬回去定居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那除非神介入，实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搬迁是神介入，神介入使一些事情发生，就带来一个搬迁啊。所以啊，这是要表明聚居的延长就使得返回家乡的希望更加渺茫，除非神介入。那么住了十年，我们要体会，我们现在读是一面读一面体会，还不知道后面哦，因为我们是已经把路德记读了四五遍了，所以我们都晓得后面故事。可是我们读，我们要用我现在看，我还不知道后面是什么哈。所以当我们读到说他们住了十年，我们很自然的会期待什么？他们在那里应该开始怎么样生儿养女了，就是在这里寄居哈，很自然的我们就要期待啊，结婚以后继续而来最欢乐的事件就是生儿养女。所以呢，在这里作者是用无形的方式要引入一个关于后裔的问题，关于子孙的问题，不过不是直接，只是好像造成一种期待在那里。然后我们看第四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就像第三节一样，作者再次用一个很简洁的手笔来报道马伦跟基连也死了，又是一个出乎意外的悲剧。但是这个悲剧真的是把一切的希望通通毁灭了，而且是一个双重的悲剧，两个儿子都死了，不是只死了一个，马伦和基连也死了啊。那而且呢，跟我们前面的期待完全违背的是，作者没有提到这十年这两对夫妻他们生养儿女，完全没有讲到他们在这十年里面生养儿女。所以这个情况真是糟糕，因为呢不但他们没有生养儿女，现在连马伦跟基连也死了，连马伦跟基连也死了。所以以利米勒这个不幸的家庭不但没有生养第三代，连第二代马伦跟基连也死了，所以没有子孙来延续这个家族，那整个家族就在一个要被消灭的边缘，整个家族就面临整个家族被完全被消灭的一个边缘。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再也没有比一个家庭不能够再继续，不能够再延续来的更大的一个悲剧，在以色列啊，再也没有比一个家庭不能继续是更大的一个悲剧。不过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不断的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是能够把悲剧转为得胜的喜悦的一位神，唯有耶和华他是能够把悲剧转为得胜的喜悦的神。好，然后我们看当作者报告马伦跟基连二人也死了，接下来说剩下妇人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里我们中文又把次序倒过来了，剩下妇人没有他的儿子也没有他的丈夫，这个次序很重要，一颠倒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读出作者他的用字还有次序的那个目的啊。所以剩下妇人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这里的用字不是儿子，是孩子，是另外一个字，跟前面的儿子，跟前面第二节第四节的儿子是不同的一个字。留下妇人没有两个孩子也没有他的两个孩子和他的丈夫。所以原来四个人的家庭忽然之间只剩下一个人，只剩下一个人，而这位剩下的生存者他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他失去了所有的喜乐，甚至失去了所有的身份，剩下妇人，不是说剩下拿俄， 连他的 identity 都没有了，连他的身份都没有了。他四个人的家庭剩下一个人，他的希望、他的喜乐，所有的都没有，甚至连他自己的身份都失去，剩下这个妇人。作者只仅仅用妇人来称呼他，仅仅用妇人来称呼他。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就是这个儿子，我们刚刚说了是孩子，这个字不是平常所用的儿子那个字。那这个孩子这个字跟最后第四章十六节我们上次提到再一次出现，拿俄米把这个孩子抱在他的怀中啊，是同一个字。这个孩子这个字的意义是年幼的男孩，不是用来称呼成熟的男人。这个孩子这个字的意义是年幼的男孩，不是用来称呼成熟的男人。马伦跟基连都已经结婚了，但是在这里作者是用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年幼的男孩这样的一个字来描述拿俄米没有了他的两个儿子。好，因此拿俄米的命运实在是很苦。首先，他身为一个寡妇，在男性为主的社会里面，他没有失去了丈夫的供应跟丈夫的保护，这是首先他所遭遇的。他成为一个寡妇，在男性为主的社会里面没有丈夫的供应跟保护，但是更糟的是现在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他成为没有孩子的寡妇，他成为没有孩子的寡妇。我们知道对以色列人，以色列妇人来说，没有儿子是一种羞耻。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五节讲到施洗约翰的母亲，她怀孕的时候，她说神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去了。那么现在拿俄米年纪老迈，她成为一个寡妇，而且她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来照顾她，也没有孙子可以来讨她的欢心。所以我们看到拿俄米的命运实在是非常的苦。所以我们看在第一节到第五节，作者他所画出来的一幅图画是一幅完全愁苦、完全绝望的一个光景，一个完全的愁苦和绝望的光景。而且以色列的这一个家庭的单位眼看着就要消灭了，眼看着就要消灭了，丈夫也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没有孙子，这个家庭眼看着要消灭。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路德记的序幕，这一场戏揭开。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六节到十八节，这是第二个大段落。在这个幕开幕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不是提拿米，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在第五节我们看到作者创造了一个高潮，因为这个高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完全绝望的一种光景。在这个高潮里面，谁是舞台的中心？是那个妇人，那个妇人。那这是在希伯来的叙述文里面很不寻常的一种不常见的一种现象，不是这个男人或者丈夫占据舞台的中心，而是一个妇人占据舞台的中心。而这里提到拿俄米跟他的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我们的作业大家做的时候第一章的要字 keyword 是什么？是归回啊。所以拿俄米的归回就成为第一章的主题，拿俄米的归回就成为第一章的主题。而这个回家的旅程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向读者发出一个信号，这个回家这样子一个起来归回有可能带来一个命运的改变。因为第五章他的命运是真的是到了完全的绝望的光景，但是这个起来回家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出一个信号，有可能可以带来他命运的改变，打开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的一道门，或者说打开对将来的一个探险的一道门。那么拿俄米为什么会起来跟儿妇一起从摩押地要归回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 他听见，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他眷顾他的百姓，要赐粮食给他们。这里是我们在这卷书里面第一次看到报导耶和华直接的行动，第一次看见报导耶和华直接的行动。在这里说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眷顾这个字，我们如果看英文圣经都是翻成访问 visit， 神访问他的百姓。这个字经常出现在先知书里面，因为每一次先知书讲到神的审判，但是然后讲到神的恢复、神的怜悯的时候，都是说神就来访问、拜访他的百姓。那这个访问、这个 visit 不是仅仅拜访，这个字不是只是说神现在来拜访他的百姓，不是仅仅拜访的意思，而是参与在他百姓的生活中。这个 visit 这个字不是只是我来看，我来看看你，是神就参与在他百姓的生活中。而这个字本身的含义是留意或者注意的意思，留意或者注意 take note of， 好，或者 look after， 留意或者注意的意思，通常是用在一个长官督导一个下属。一个长官在督导下属的时候，他很留意，他很注意看他的下属做的一切事情。当我们圣经的作者用这个字用在耶和华跟他立约的百姓的关系之下呢，是说明他参与在他百姓的生活中，衡量他百姓对他的忠诚与否，对他们的悖逆他会施行惩罚，对他们的忠诚他会给予报赏，而改善他们的情况。所以这个字用在耶和华跟他立约的百姓的关系之下，是指的耶和华参与在他的百姓的生活里面，他衡量他百姓对他的忠诚与否，对他们对耶和华的悖逆会施行刑罚，但是如果他们向耶和华显出他们的忠诚，耶和华就会报赏他们，来改变他们的情况。在这里耶和华是耶和华的注意是赐恩给他们，是赐恩给他们，赐粮食给他们，是向他们施恩慈，赐粮食给他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面一到五节这么悲惨绝望的一个光景里面，再一次燃起一线希望，再次燃起一线希望，因为耶和华他的恩赐，他向他的百姓施恩慈，结束了前面的饥荒，把我们晓得就是使得饥荒停止了。那么以至于拿俄米听见这个消息，他要回去。所以在这里神的恩慈的介入是要提醒我们，神的确是很亲密的参与在他百姓的生活里面，神的确是很亲密的参与在他百姓的生活当中。然后我们看到第七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如果我们读LSB 圣经呢，首先是说于是他离开他所住的地方，是先讲拿俄米离开他所住的地方，这是要显明是拿俄米首先发出这样一个行动，于是他离开他和他所住的地方。这里没有用摩押来称呼他住的地方，只是说他住的地方，那我们当然知道这就是摩押地，所以他就起来离开摩押地。接下来才说他的两个儿妇与他一起，所以是拿俄米首先有这样的一个离开的行动，他的两个儿妇是跟随他而已，是跟随他而已。然后他们起行要回犹大地去，他们起行啊，这个起行我们中文把它放到前面，其实原来是他离开他所住的地方，他的两个儿妇和他在一起，他们就起行回犹大地去。所以显明他们离开的目的，起来离开的目的是要回犹大地，是要回犹大地，目标是要回去，也因此在这里这个 回去这个回归哈，这个字是归回这个字不断的出现，所以是这一章的一个要字。我们上次啊做作业的时候已经提到，所以这个字呢是要来不断的出现，是要强化这一章的主题，就是拿俄米的归回。很难让人相信拿俄米离开伯利恒这么长的时间，现在终于他在往回家的路上走，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好，然后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第八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从这句话就引入这一卷书最主要的一个文学特写的方式，就是主要人物之间的对话。我们看到路德记整卷书的一个特写，就是说这个文学技巧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但是这个词用的时候在上下文里面都是跟爱情和婚姻有关。所以拿俄米说，去吧，你们个人回他母亲的家，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在这里拿俄米祈求耶和华恩待他的两个儿妇，为什么？因为拿俄米知道他将来的处境使他不能够向他的儿妇施恩慈来回报他的儿妇向他所行的恩慈。所以呢，拿俄米就他既然无力回报，他唯一的资源就是转向神，求神亲自来回报他们。也从这里我们可以是啊一个不是直接的，是间接的看见拿俄米绝望的光景。他好像我们今天受恩于人，我们就会怎么样，很想我也可以这个以恩来回报对方。但是拿俄米他知道他无力，他现在即使回伯利恒他是一个寡妇，他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知道他不可能去回报这两个儿妇对他们所行的恩慈。因此他唯一的资源就是把这个两个儿妇交给神，让神来照顾他们。所以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他那种极度的绝望。那拿俄米这样的祷告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确显明耶和华是为他的百姓施恩慈的一位神。在旧约里面经常肯定耶和华是为他的百姓施恩慈的神。不过引人注意的是，这里拿俄米的祷告是愿耶和华在摩押地赐恩给他两个儿妇。耶和华是为他的百姓，是在他百姓的地方向他的百姓施恩慈。可是这里是愿耶和华恩待你们，你们回去，你们回去，回摩押地。所以耶和华在摩押地赐福给他两个儿妇。因此从这里可以看见拿俄米他的确是认为神的权柄跟神的同在不仅仅在他百姓所居住的地方，神的权柄跟神的同在也延伸到他百姓以外的地方。所以耶和华可以在摩押地来赐福给他两个儿妇。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从拿俄米的这个愿望和祷告，看到这卷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神的赐福以及神绝对主权的引导。神的赐福和神绝对主权的引导。拿俄米，同时我们看到拿俄米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他是说求神按照厄尔巴和路德恩待拿俄米跟他儿子的恩慈，向他们所显出的恩慈，求神照他们向先前向拿俄米跟他儿子所显出的恩慈来恩待他们，来向他们显恩慈。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的神学真理的原则的时候提到，这卷书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假设，就是人类的行动
和神的行动之间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人类的行动跟神的行动之间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因此拿俄米会求耶和华按他们所施的恩慈，以恩慈来对待他们。所以在这里啊，他们的恩慈的确使拿俄米向神做这样的祷告，让神可以就是说来回报他们，他们可以赚取有可能可以赚得耶和华给他们的一个回报。第九节，拿俄米就进一步去说明他前面求耶和华向他们施恩慈到底是如何啊。所以第九节就是具体的说明他希望耶和华向这两个儿妇所施的恩慈是什么。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在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我们如果照原文直接来翻译的话，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他丈夫的家中得安息，各在他丈夫的家中得安息。前面是母亲的家，这里是丈夫的家。那这个字得安息，安息这个字的字根的含义是在流动或者在移动或者流浪之后能够安定下来的意思啊。这个安息是指的当人移动或者流浪以后可以安定下来，这个字本身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跟旧约里面的应许之地是一个同义词 promised land 啊，应许之地是同义词。为什么呢？神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是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他们定居的地方。同时这个安息这个字也含有从敌人得释放的这个含义在里面，从敌人得释放含义。因此总而言之，这个字的含义是永久，具有永久安定安全的保障啊，永久安定安全的保障啊，和在漂流在不定在痛苦之后免于忧虑啊，在漂流在不定在痛苦之后免于忧虑。所以这就是这个所谓的安息真正的意思，而这样的安息唯独耶和华才能够赐给人，这样的安息唯独耶和华才能够赐给人。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希伯来书说神有一个安息要带领我们进入啊，是同样的意义。那么拿俄米在这里就求耶和华在他两个儿妇所遭遇的这些悲惨和伤痛还有这些骚乱之后能够引导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婚姻。因为愿你们各在他的丈夫家中啊，所以拿俄米是求神引导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婚姻，得着一个稳定的居所，进入一个新的婚姻得着一个稳定居所，可以在地上继续过他们的生活。所以愿你们在各在他丈夫的家中得安息。而拿俄米的祷告也显出只有耶和华是赏赐者，只有耶和华是赏赐者，唯有耶和华的介入才能够使这样的事情来成就，只有耶和华是赏赐者，唯有耶和华介入才能够使这样的事情成就。于是他讲完了这些话，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拿俄米就亲吻他们。当拿俄米把他们交给神来照顾之后，拿俄米他自己就打算要走了，所以他就跟他们亲嘴告别。这是古代啊告别的一种方式，就跟他们亲嘴告别。他们就放声而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很感人的一幕，拿俄米的两个儿妇跟他之间那种爱的联系啊，那种稳固的联系。当拿俄米跟他儿妇亲嘴告别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妇就放声而哭。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让我想起我自己有过的两次的经验啊。那其实这是题外话，但是呢，这个话很
触动我的心，为什么呢？啊，我在台大念书的第二年，我进去啊，我进大学第一年，有一个团契的大四的姐姐，她就是带我，就像带门徒一样，所以每一个礼拜我们两个一起分享，一起祷告。我们在台大校园里面有我们的脚基，天气好，我们就是在校园里面。那啊，那一年结束，他就申请来美国深造，他的现在是他的先生啊，已经先来了啊。所以有一天，那一天是我在校园团契那个老房子的二楼，是一个图书室，就是这种桌子，我们都在里面书。那天正好是庄牧师在教我物理啊，不是只是教我，还有另外一个姊妹。那我那时候还没有跟他有任何关系，他是教我们两个物理。结果这个姐姐就上来，就拍拍我，就跟我说他要离开了，要到美国。我知道他要走，但是他那天就是要跟我说再见。那时候庄牧师在教我们，所以他拍拍我跟我说他要走了再见。我就跟他说再见，然后他就转身就走了。可是当他转身走的时候，我忽然好像醒悟过来，他要走了。所以我就冲下楼梯哈，那个楼梯很陡，我就冲下去，正好他正在楼下楼梯口地方，我就冲下去抱着他，我就放声大哭哈。那也是那一天啊，这个我想我才知道庄牧师是开始对我有意思哈，因为后来我哭完了，我再上去，因为他在教我嘛，后来让我要去上课，我就收东西，我就走了，走在校园里面，一面走一面哭，眼泪一直在掉，然后后面就有一个人。啊，拿了一把伞，又下雨，小小的雨就跑上来替我一遮，原来就是庄牧师哈，啊，这是我自己。那另外一次就是我们1983年回到新竹啊，一年的时间，有一对宣教士的夫妇，先生是香港啊来的，那太太是英国人，那太太很高，先生很矮，在太太的肩膀，我们叫他鹏哥维姐。但是维姐一年的时间，我们两个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一年以后，他们决定离开 OMF， 他们是 OMF 宣教士，回到英国，因为孩子念书的问题，他们不想把孩子送去祈福。OMF 有一个宣教士指引学校在祈福，牧师告诉我，明年他们就要关掉这个学校，那他们就决定回英国。所以我们就，他们走的那天，我们到机场去送他，我们的牧师师母啊什么，一群人，最后跟维杰告别的时候。我也是真的是啊，就是说他跟我说再见的那一个刹那，我就抱着他放声大哭。那一天在中正机场啊，那个桃园中正机场，我全部的人统统转过来看，因为一个人在那里大声嚎啕大哭啊，所以我看到这一幕，我自己心里面实在是很触动。我可以了解那个这个，哪有你跟他的这个媳妇之间这样的一个感情啊。好，我们最后，然后这两啊，那所以在第八节第九节，这个叙述者引入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为寡妇找一个丈夫。这个为寡妇找一个丈夫，接下来的事件就延续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引颈，就是为寡妇找丈夫这个主题，就使我们真的是要等着看事情怎么样来发生。如果真的这两个寡妇能够找到丈夫，那这一定是神的作为，也是神回答拿俄米的祷告，也是神回答拿俄米的祷告。接下来第十节，但是他们放声大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他们说不然，这是一个强调的副词，在这个句子的开头。他们把拿俄米的命令，拿俄米说回去吧，拿俄米是婆婆哈，婆婆给他们的命令，他们转为向拿俄米的一个肯定，转为向拿俄米的肯定，不然。所以这是一个强调的语气，他们坚持要跟拿俄米一起回去，他们宣告，他们定义要为拿俄米而牺牲他们的将来。因为他们如果跟拿俄米回去，他们就会继续做寡妇，他们仍然是不能生儿子，而且他们为了拿俄米连根拔起，要离开摩押地。
到以色列犹大地区，所以他们肯定的表明他们要牺牲他们自己的将来，跟拿阿米一起回去。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回你本国to your people， 英文是你的百姓，那我们中文翻的意思是很正确，回你的本国。这里回你的本国跟第十四节十五节，对不起跟十五节回他本国形成一个对比。虽然在这个地方厄尔巴跟路德有同样的坚持，说我们要跟你一起回你本国，可是只有路德真正坚持到底。所以第十八节，拿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前面路德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哈，所以回你本国跟到第十四、第十五节回他本国形成一个对比。虽然在这个地方路德跟厄尔巴两个人都有同样的坚持，可是只有路德真正坚持到底，只有路德真正向拿阿米显出那个恩慈。我们有讲是不是厄尔巴后来在他婆婆再说一番话以后就回摩押地，那是怎么样无可厚非，我们说那是无可厚非，那是一般人会有的反应。然而只有路德他的坚持显明他向他婆婆所活出的这样一个恩慈的一个生活。好，所以我们下礼拜我们就继续从十一节，我们要把第一章看完。希望回去大家读的时候呢，我们试试看，我们来去体会作者怎么样要来表达他所想表达的这些意义在里面。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读这样一卷书，我们看到作者怎么样苦心经营，借着文字要向我们表达很多重要的信息。主啊，我们看到真的在人生的境遇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遭遇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下，然而我们真是看见主你是向你的百姓施恩慈的神，我们真是看见唯有你的介入才能够真正带来恩典跟祝福。主，所以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事情我们也觉得真是绝望，但是主啊，正如拿俄米，他知道自己是绝望的，但是他知道他的资源是来自于你，他就转向你，求你按着他儿媳妇向他们所施的恩慈来向这两位摩押的女子施恩慈，求你介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唯有你的介入才有可能使他们能够得着新的丈夫，得着新的丈夫，能够得着一个稳定的住所，能够真正得到安息。主，我们也真的是知道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的也有人是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主，我们也是同样向你来呼求，呼求你用你的恩慈来向我们显出来，显明在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儿女当中，使我们真是能够看见你介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唯有你的介入才可以带来一个真正的转机。主啊，谢谢你用这一卷书来向我们说话，求你帮助我们真是学会把我们的眼睛转向你，因为你是我们真正能够依靠的源头，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 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